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面对婚姻下半场，
迎接幸福空巢期。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我亲爱的朋友们来到今天，我们继续还是要再来谈一谈面对中年婚姻的几个挑战，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这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给夫妻的挑战就是，面对父母年迈和子女成年，你怎么样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啊？
是，那我们首先还是来看几位做丈夫跟妻子的，看他们是怎么说的。那首先这位呢，就是一位结婚已经有28年的妻子，那他就讲，对我而言，想要为每个人做每件事造成的情感枯竭，影响了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到了一天的终了，没有一点精力留给我自己，又或是投入在我们的婚姻里。
那此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位结婚32年的丈夫也说，我怕我们为了照顾父母正在用尽我们晚年的资源，这使我很没有安全感。
那另外一位结婚47年的妻子呢，就表示，我期待生命中那个可以不必一直为别人的问题负责的时期。
那还有一位啊，已经结婚30年的丈夫，他也说，我们还没进入空巢，虽然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已经离开家了，那我们尝试把孩子推出巢，但是保持沟通的顺畅，使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提供建议还有协助哦。
那还有一位结婚31年的妻子呢，她说，不论我为父母做什么，永远都不能够完全达到他们的期望，虽然我不断的努力，但我承认没有达到的期望是最难做到的。我需要补充的是，我期望跟他们有一个亲近的关系，这个期望大致上并没有达成，所以我觉得很失望。
那此外呢，有一位做太太的，她也在一个婚姻问卷的调查当中啊，回答说啊，
我的婚姻中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夹在我那个做糊涂事的青少年儿子跟我年老需要照顾的父亲之间，想为我20年的婚姻投入些时间跟精力，这根本不可能。
是啊，这个世代之间的压力真的是婚姻下半场的一个大问题。在家人的拉锯战里头，一边是青少年或者是成年孩子，甚至是孙子孙女，另一边是年老的父母亲，您如何建造您的婚姻呢？
那您爱两边的家人，可是你也爱你的配偶，而你的配偶呢，应当居于首要地位，那您要怎样来平衡呢？
那有一位母亲就问到了，
我已经结婚23年了，有两个儿子，14岁跟19岁，我有一点期待空巢期，那我是不是非常不正常呢？
其实不，一点都不是啊。空巢期这个名词是描述了一幅很不真实的图画。那您家里也许空无小孩，但是您对他们的爱和关心啊，是永远也不会空缺的。
那也许呢，有时候孩子会再回来，那可能带着配偶又或是孙子女来跟你同住，那你的巢便再被填满，又或者巢呢永远也没有真正空下来。因为在年纪25到34岁的美国未婚男子中呢，有超过1/3的人是还是住在家里的。
是啊，那此外有一位啊，结婚已经有40多年的太太啊，她也回答了一个婚姻问卷的调查，说到了，
其实我们的巢从来没有空下来，父亲去世后，母亲跟我们一起住，她在我们的房子里有自己的公寓，住了25年。一个儿子离开家自己住了一阵子，又再回来跟我们一起住。那我的母亲大概1年前以92高龄去世，我的儿子、他的太太还有他们的宝宝呢，就搬进我母亲的公寓。那结果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空巢的滋味。多年来我们属于是夹在两代之间的人。
是啊，那到底您要怎么样以您自己的婚姻为优先，然而又能够平衡世代之间的这个拉锯战呢？ 那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啊，再跟您聊一聊。
情愿见你，真知道这人是你。
I cheat Was she one?
亲爱的朋友们，那来自家人的压力，那像是一个很难相处的老朋友，可以是爱恨交织的关系。
那每个人呢、都希望被需要，但是被需要和被操纵之间有一条不明显的线呢、
那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就这样描述了他的故事。
那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啊，我从来没有跟我的母亲有过亲近的关系。不过，当我父亲去世，我想在妈妈身边照顾她，我们就住在一个邻近的小镇，使我可以时常探望她。刚开始的几年呢，一切都很好，她很感谢我的太太和我为她做的每件事。那我呢，也处理她的收支还有经济，一遍又一遍的也听她说故事。然后啊，我们的几个孩子结了婚，陆陆续续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那正当我们的家庭开始扩大，世代的拉锯战的另一端更需要我们，那就是妈妈变得有更多要求。现在啊，当我们宣布另一个孙子女即将出生，她竟然就生气了。她的评语是：哎呀，只会越来越多了。这其中啊，是流露出了她很多非语言的讯息，那就是，而我得到的你们的时间和注意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啊。
那我们要怎么让妈妈知道我们爱她，也会照顾她，可是我们不能够配合她要人陪伴的需要，而我们也讨厌听到她只讲自己身体的疼痛，因为她并不关心我们的身体。当我们有任何的病痛，她只是忽视我们。最近我的太太在我原本应当去看望妈妈的日子，动了一个没有事先安排的小手术，那妈妈就对我的晚到非常的不高兴，对我太太的身体怎么样呢却不太有兴趣知道。她的话像是等你可以，等你想要的时候来看我。她这样子传达话里的意思，真的使我想跑回车里，往相反的方向开车回家。我爱我的妈妈，可是她操纵人的要求真的快把我给逼疯了。当她不断地问宝贝儿，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我真想大声叫我永远都不来了。
我的母亲啊，对我的太太其实一直都很好，可是啊，当我和我太太一起去看我妈的时候，她似乎感觉又不太高兴。这直话直说啊，她希望啊，她身边的其实只有我，而且呢，她要一个人拥有我啊。
那有很多年，他一直提到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旅行，有时候他甚至买了新衣服要在我们的旅行时穿。最后我觉得带他去个地方比听他说话要好。那我们去一个海边4天，然后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女儿加入我们的旅行。我们在一起的4天玩得相当的愉快，可是妈妈破坏了一切，因为她后来告诉我，其他人要来真不好玩，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比较好玩。
那妈妈不了解啊，在我的生命里头，当说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应该是指我和我太太，不是我和我妈妈呀。
亲爱的朋友，您认同这位弟兄的故事吗？你能够想象他的太太是怎样想的？那在面对来自他母亲的家庭压力下，他们要怎样来建造他们的婚姻呢？
是啊，这其他拉锯战的场景，包括年老父母还有夫妻同住，有些例子啊是皆大欢喜，有些并不是哦。那我们另外有一位朋友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婆婆和他们同住1年半的故事。那个时候啊，这位姐妹和她的先生还有两个青少年的孩子在家，而她的婆婆啊是太乐于告诉她的孙子孙女们应该怎么做啊。
那这位姊妹就说，最糟糕的是我的婆婆会讲一些话跟我刚才才告诉孩子的话完全相反，那这使他们感到很困惑。我婆婆的健康不好是她搬来跟我们同住的原因，那我的丈夫是家里的独子，但是我是每天照顾我婆婆的人。那时我的丈夫经常旅行，他常常叫我跟他一起去出差，但我就会说我很想去亲爱的，可是有人必须留下来照顾你的母亲啊。
后来她也表示啊，这么说了好几次，所以有一次啊，当她的丈夫叫她跟她一起去，她竟然回答好好我去。然后啊，他们雇了个人住在他们家里面去陪伴她的婆婆。那她说啊，她的错误就是没早一点这么做，那照顾的人也要被照顾啊。那1年半以后啊，那他们搬家了，也把她的婆婆搬到她自己的小房子， 那就在他们家隔壁，那他们也请人每天来陪她，一切变得好多了。那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也不再那么紧张了。
是啊，您是否注意到人年纪大了，那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德高望重，更富爱心，更关心别人，或者变得充满苦毒、抱怨跟自私的打算。虽然您不能够为你的父母选择在年老时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您可以为你自己选择，那历史不需要重复。
那谈到家庭的拉锯战呢，我们需要了解从青少年到老年的每个世代所要的是相同的东西。我们都有同样的心理上的基本需要，我们需要食物跟住处，但是我们也需要爱和被爱啊。
我们需要关爱和温柔，尊敬和尊严，被接受，诚实，信任跟希望。那如果可能，我们也需要免于痛苦的自由。
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是已经身为已经成年的子女，那到底可以满足父母的哪些需求呢？
朋友们，不管情况如何，您跟年老父母的关系那是会影响你的婚姻。那这种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多半呢取决于你，而不是取决于情况。
那如果您寻找一个你们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一个负面的情形可以使你们夫妻更亲近。那我们接下来先来看看和年长父母互动的一些常见的典型问题啊。
那首先第一就是缺乏信任。如果父母对他们成年的孩子少有信任跟尊敬，那他们之间呢就很难有亲近的关系。
那在这样的情况里头呢，儿子或者是女儿可能需要较独立，和父母的距离呢就比较遥远。那不是所有年老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关系都是亲近的。那如果您和父母的关系是健康而亲近的，真的要感恩啊，这也绝对是生命里的一种恩赐啊。
那如果你们的关系不是很亲近，那就尽你所能的做好，但是你要了解有些事呢是不会改变的。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还有其他哪些典型的问题，那就是缺乏成年人的一个地位啊。因为有时候父母不能够把儿子或者是女儿当作成年人来对待。
有一位姐妹呢，她就抱怨说，两分钟之内她就会把我缩小成10岁的小孩，我很沮丧，我已经50多岁了，有孩子结了婚，可是在我妈的身边我马上又变成小孩。最近一次跟我妈谈话，她说，我不知道你哥哥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妈，他已经58岁了，他早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是啊，那接着她又说，
我不能够控制我母亲，不能够让她不要为我跟我哥担心，也不能够让她不要把我们都当成小孩。不过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改变我怎样跟我成年的孩子互动。我不要做一个83岁的母亲，站在水槽旁边说，哎，我不知道我60岁的儿子会变成什么样。
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呢，和年长父母的互动还有哪些常见的典型问题。这个就是否认事实啊。那如果您和您父母的关系少有真诚的沟通，很难帮助年纪老迈的他们呢。
那有一位弟兄呢，他就分享他父亲的情况。
哎呀，我父亲啊，每天活在否定当中啊。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养，才使得他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开车的状态。不过他还是一直说要买个新的休旅车。我呢没有办法使他考虑啊搬到一个退休社区里头去。可是啊，自从我母亲去世，他的健康变差了，他实在不能够再一个人生活了。加上他在处理钱和其他事情上是越来越健忘。可是啊，他不让我们帮他，我呢是他唯一的孩子，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过分的要求跟操纵。
那要求多的父母就是爱操纵的父母啊。那另外啊，有一位姐妹啊，她就说道啊，
我的母亲啊就像一个情感的章鱼，把她情感的触手粘在我的身上，吸光了我的耐心跟精力。她最喜欢说的话就是，我只是打电话让你知道我过得很好，所以你不必担心。但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关心我，你会先打电话来了解一下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亲爱的朋友们啊，在圣经当中的一些真理真的必须维持应有的张力。圣经一方面教导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父母，另外一方面却吩咐我们要尊敬他们。
那在圣经创世纪第2章24节里教导我们，离开父母亲和我们的配偶联合，那我们必须改变对家人的忠诚。在一个婚姻里，如果有配偶拒绝把优先权从父母转到配偶身上，或者父母中的一个或两个希望他们的儿子或女儿把父母的重要性排在配偶之前，那就会产生问题。
那守住父母是不合圣经教训的，也是行不通的。那但是呢，这段经文不是不关心年长父母的一个借口。在十诫当中，我们也被教导要尊敬我们的父母亲，这种尊敬是没有截止日期，也没有条件的。
是，在诫命里没有说尊敬你的父母直到你21岁，也没有说尊敬你的父母，条件是他们值得尊敬并且尊敬你。
那经文中很清楚地说，我们做孩子的责任，即便你已经是60岁的孩子， 不会因为父母的情况而有所改变哦。
朋友们，那有关这个面对父母年迈跟子女成年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的挑战呢，那我们要在明天的节目中再继续跟您谈。
对的，那最近跟您谈到的话题依然是面对婚姻下半场，
迎接幸福空巢期。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拜拜。
Watching, oh, wandering flocks by night.